天父，向你献上感恩。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早晨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向你献上敬拜，是何等美好的事！主要也愿你的话语降临在我亲爱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心上灵里，让我们在这一场敬拜当中得满足、得饱足、得丰盛，也得到平安跟喜乐。愿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进入我们的灵里，让我们的满满的领受，让我们的恩福在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人能将这样的福音传扬给别人，也将这样的生命影响到别人，让人能转向你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成为你的儿女。向你献上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
阿门。
生命转化，其实这个题目啊是很受欢迎的，每个人都想转化，都想改变生命。那很多人改变生命就去算命啊，很多人改变生命就请教一些这个可以成为他老师的人来教导他。那至于那个生命怎么样，我们不晓得啊。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最重要的元素是时间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昨天，都有今天，都有明天。那整个昨天、今天、明天加起来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寿命啊，我们的寿命。请把那个经文给我。罗马书，好，这一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，尤其在这个教会当中，保罗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在罗马书里面，保罗一直在前半段罗马书里面，几乎在十一章里面全部在讲因信称义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爱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神拯救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他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主，是我们的救主。因为信我们被神称为义，因为我们信他，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，是洁净的，因为他使我们圣洁，因为我们相信他使我们成为义，他使我们成为义，因为你信他，他就能使我们成为义。也就是说，圣灵有那样的能力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现在一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大部分的人都会去追求什么呢？我记得在一场知识礼拜的时候，我有讲过，人都有这个求神欲，就是喜欢去找一个他可以依靠的，他可以相信的，或者是他假设他可以的。那在罗马书里面讲到，最后神因为人的罪来审判人的时候，审判什么呢？审判人的不义，审判人的自以为义。不义，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可以做到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除非来到他面前，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圣洁，让我们圣化以后得到那样的能力，我们才有办法成为他的儿女。因为你信，你才能成为他的儿女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尤其是保罗，他可以说这句话，他的神学、他的旧约、他的血统、他的这个师门、他的整个环境，他在犹太人当中他是佼佼者，而且他是迫害耶稣跟耶稣门徒的人，因为他觉得那个不是他所信的，他信的是神。可是神明明的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义人，因为神在教导我们的当中一再让我们看见那些见证，在旧约当中一再的教导，一再的反复，人性不断的从亚当开始有罪。可是人在追求这种罪的当中呢，我们常常会去设定一个神。所谓设定一个神，我们这些所做的努力出来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用人的努力加上积功德做好事，无论哪个宗教都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。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，我们很难 去让我们成圣，很难让我们去圣洁。在这样的一个当中，神很奇妙的，他自己来拯救，他来解决这样的问题。在今天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压力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有很多的关系，我们有很多的情绪，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处理不好，很多事情我们因为问题给我们压力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疏解我们的压力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神很奥妙，神帮助我们。人有一个问题，人喜欢献祭，在献祭的当中来跟神他心中的神明建立关系，建立关系的当中希望把神的层次拉到人的层次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可以听我们人的意见，他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变成那样的神，就是人还是神，这样的意思。就是说人可以去设定神明，或者把神明拉到人的层次来适应我们的需要。假设一个这样的神出来，或者是设定这样一个神出来，那很多人的心灵寄托他就要去走这样的路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就是把人高举起来，高举起来认为人可以跨越这个境界，跨越人跟神之间的境界，人可以穿越在人跟神境界的当中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人有灵魂没有错，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，那个财主下到阴间去的时候，他看到亚伯拉罕，看见那个乞丐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，他说叫他过来。亚伯拉罕说，我们中间有一道鸿沟，没有办法过去，那在世上的事已经划清楚了。所以神在这样的一个审判当中，他来到世上，他希望拯救听他话的人回到他面前，能成为他的儿女。在这样的当中，更奇妙的是人想不出的办法。人非常会献祭，前一阵子中元节，前一阵子鬼节，那个献祭不得了，那个非常多，包含我们社区那个非常的丰盛，家家户户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摆上去，然后要拿回来。为什么要求个平安？所以献祭对我们来很重要。前面那段说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一般的献祭都是死的，都是杀完了以后放上去有血这样的献祭。他说要献上活祭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我们的身体包含我们的身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全部都在里面，把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样献上去当作活祭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自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他赐下独生爱子成为活祭，上十字架流他的宝血，将我们一切的罪赦免。因为他相信，因为他死而复活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这样的作为，我们就能成为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神喜悦我们圣洁，人非圣洁不能亲近神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，你若非圣洁，你真的是很难去突破那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境界。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境界，必须要有祭司，必须要有圣灵，必须要有神的灵亲自来引领，那个人神之间的那个跨越才能过去。若是没有这样的，我们要直接去把神拉到人的境界来，主啊，你看我现在多苦，照我的要求你来帮我的忙，你若是帮我这样的忙我就信你，你若是帮我这样过这个难关我就全然献上给你，说说而已。很少有人这样做得到，全然献上。当主说把你的命给我，你现在要的我给你，你把你的命给我，你愿意吗？我想很难啊，真是很难啊。这个不是光我们说，这个在圣经里面彼得犹大都是这个样。所以我们在讲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，是要将我们的生命，将我们的身心灵都摆在神的面前，相信他，相信那个救恩，圣灵就与我们同在，他就可以使我们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，如此敬拜，是理所当然。什么叫理所当然？这个真道上面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要如此献祭，我们要如此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如此来侍奉人，如同侍奉神一样。因为你爱神，因为你知道神爱你，你才能去爱人。如果我们连神给我们的爱我们都不能理解， 我们天天把爱人挂在口边的，那个不实际不踏实，而且是非常虚与委蛇的爱。真是到你切肤之痛的时候，你爱得下去吗？真是要你所要的，你的那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可以给吗？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看到心灵，那个叫，心灵，叫什么？不是灵明的。
心灵加油站。
OK， 像这样子，刚好我要准备的经文就在里面。他说，有一个叫杰克的人，有一年圣诞节，他在美国，他是游民一样的身份，他站在一个素食店的对面，像是麦当劳这样的对面。他站了一天，在那边一直看那个素食店，抽了烟，一根接一根，一根接一根，抽了两包烟，烟抽完了，他最后呢，他手伸到他的口袋里，他突然有一阵喜悦，有这种兴奋，他就手放在口袋要往素食店去，然后刚好巷口出来一个小女生，抱了一个芭比娃娃，就说 Uncle 叔叔，你可不可以给我的小 baby 一个祝福？他说可以啊，我要给他什么祝福，你祝他圣诞节快乐。但是他手放在口袋里，他不能拿出来，因为那个东西他不能给他。他就说那我要怎么样，他很尴尬。那个小女生就看着他，你可以吻他，你可以亲吻他，给他祝福。他就试了重担，他就去亲吻那个芭比娃娃，去亲吻那个小孩。亲吻完，那个小孩就跟他讲说，感谢你的祝福，明天会更好，你明天会有希望，跟他说了这句话。然后呢，他手放了口袋，他就往回走，往回走。试过五年以后呢，他的生活改善，他娶了太太，他在中国当英文老师，他有小孩，又碰到圣诞节，所以他在 家中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，家里的圣诞树的布置啊，各方面都在预备心过圣诞节，非常的兴奋。他的太太很爱他，出来就跟他拿了个圣诞餐要给他，说我们今天晚上要享受这个。然后他就很感动，他说你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知道我以前做过监牢吗？他太太说这个我都知道，都过去了嘛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他说我在出狱的那一天， 那一段时间我走投无路，我非常窘迫。有一天我在素食店门口站了一天，抽了两包烟，后来遇到一个小孩，他要我给他祝福，要我亲吻他的芭比娃娃，然后我亲吻了他，然后他告诉我明天会更好，明天会更好。然后我就回头走，但因为我那个时候从监狱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人接受我，我的生命荡到谷底，没有人相信我，我走投无路，所以我口袋里放了一把枪。我那把枪我准备去抢那个素食店，抢完以后我了不起再回监狱，我有吃有喝，我还是可以过日子。可是因为那小孩告诉我明天还有希望，明天会更好，所以我改变。改变以后遇到他太太的爸爸，他说 你父亲鼓励我教英文，到中国去教英文。他说我这一路这样子，因为我相信明天会更好，因为那小孩告诉我，他说上帝祝福你，明天会更好。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样的一个圣节当中，当这样的一个你已经走到谷底的时候，上帝很奇妙，他会给你一个天使，那个天使是你想象不到的，一句话就会给你。所以我刚刚在讲，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侍奉当中，我们在这样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有的是昨天，有的是今天，有的是明天。人有限，神无限。人有限是因为被时间限制，神无限是因为他是永恒的，因为你相信他，所以你可以不死。在佛家他们相信的是什么？他讲有一天有个佛陀问他的徒弟说，生命是什么？他说人命几何？那徒弟就回答他说，在一日间，这一日间我的生命就是这一天，过去的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来。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重要。爱因斯坦在他的人生公式里面，他有23条，里面有一条他这样说，从昨日学习，为今日而活，为明日怀抱希望。这是爱因斯坦，那个头很大的人。 美国有个叫李世昂的，他讲了一个，他说昨天是什么？昨天是一张作废的支票。明天是什么？明天是一张未到期的支票。啊，今天是什么？只有今天是你手中所拥有的现金。你今天有多少，你可以用，那才是最现实的。明天是期票，会不会兑现不知道。我们师母告诉我，美国没有期票啊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台湾适用期票。明天那张票会不会变拔蜡票？会不会那开票的人走路了？不知道。过去的过期的支票，作废的支票，写了再大的数字都没有用，那已经没有用了。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日子当中，我们真的是有昨天，有今天，有明天，哪一个重要呢？每个都重要。那我们常常说，对于昨天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忘记，我们要感恩。忘记什么呢？忘记你的成功，忘记你的失败，但是不能忘记感恩。感恩的百分之几呢？10%嘛，1%，10个1个回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讲，在这样当中，为什么要忘记成功呢？因为成功会让我们骄傲。有很多的人活在过去，想当年我是多么的英雄，可是现在你已经不是英雄了。不能一天到晚想当年，不能一天到晚拿以前的成本消耗在今天，那都过期了，那都作废的支票。有人想到你，你就应该很感恩的。你不能一再的告诉别人我的成功，我的成功，你沉醉在那个成功当中，你就丧失了今天的日子。失败呢，是让我们灰心，灰心丧志。在圣经里面，以利亚告诉我们，他在山洞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进了一个洞，他在那里，他在那个洞中，耶和华问他说，以利亚你在干什么？他说，我为我的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我的命。可是在那之前他非常神勇，他不是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吗？可是被那个女人耶洗别说，明天这个时候就要你的命，他就一口气跑，逃命啊，躲了山洞里面，整个人崩溃了。但是他跟他的神还是说，我那时候多风光，我那时候多成功，我为你大发热心，我一个人，现在你的先知都没有了。神怎么跟他说？神说，我预备了7000个，不在你一个。所以你的成功只是你当时的付出，你有没有得到什么？在这样的一个当中，我讲的是不能一直沉醉在我们过去的成功当中，存在着那一点点的骄傲，每天把那一点点的骄傲的经验拿到现在来教导别人。这是真的要在神面前有谦卑的心，要出于神的爱，我们才能去说这样的话，对人才有造就。忘记昨天的失败，我刚刚讲犹大跟彼得，我们读那天读马太福音26章完了，在当中我们有弟兄问我，犹大这种人当场抓出来把他给毙掉啊，怎么还会让他再出去？27章就告诉我们他怎么说。他说，这时候出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，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，他去把那三十锭的银钱还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，有罪了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何干，把钱就丢在那个地方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所以呢，他就把那些银锭再丢到店里面，他就离开出去吊死，这是失败。他看到耶稣定罪了，所以我们讲那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。他为什么出卖耶稣？他出卖耶稣以后为什么后悔？为什么去自杀？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。我们要去了解的是人性。有时候你认为不把他逼到最后一步，他不会施出浑身的解数，施出那招绝招来，那最后发现他没有绝招，他的绝招就是死而复活，他的绝招就是为他所爱的人上十字架，他的绝招就是他受尽屈辱，为的是要得他父神的应允，他的旨意成全。彼得呢？彼得一样啊，3次不承认主，鸡叫两声，天亮了，他发现耶稣已经告诉他，你会3次不认我。他出去痛哭，痛苦。彼得没有自杀，彼得一直到最后，耶稣还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 他最后怎么样？他成为一个大门徒，他成为一个管天堂钥匙的人。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在失败当中，谁没有失败？革命都要十次，人常常失败，失败不可怕，成为失败者比较可怕 ，loser 比较可怕。输没有关系，输赢兵家常事嘛。可是你一直沉醉在那个失败当中，你就是一个灰心丧志的人。神给我们熬炼是要教导我们，希伯来书他这样说，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刚讲因信称义，义是什么？义就是有平安，义就是你经历那些艰难给你当饼，困苦给你当水喝，你经过以后你得到神的圣洁。我们讲在人世间，父亲管教我们，血肉身体的父母管教我们，父亲管教我们是怎么样？按照他的心意来管教，希望把我们塑造成他心中一个理想的孩子，因为他是为我们好，但是我们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不是这样吗？当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父母告诉我将来长大不要做大官，不要赚大钱，要做大事啊！什么是大事？对不对？有很多人说我这辈子要做一件大事，郑杰说他要做大事，他的大事是什么大事？那每个人的大事不一样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肉身的父母教导我们说，肉身父母，肉身的父亲自己本身是不是有问题？不知道他的教导是不是对的，按照他的心意来教导我们。可是我们万灵之灵的父，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教导我们，他是要管教，当他爱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他的爱子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他管教我们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困苦，给我们艰难，是要我们经验过以后结出平安的果子，成为义。因为他为什么万灵的父，我们要这样听他的话？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益处着想，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圣洁，他让我们圣洁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去，他让我们圣洁。如果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我们有一个相信的心，我们有一个确认，我们相信这死而复活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就可以使我们圣洁。这很重要的事情。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常常在讲义是什么？有平安，有真正的平安，有神的同在，义。接下来这一段他说，所以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因为我们常常的教导，有困难绕过去，或者是跨过去。这边他所教导的是说，我们已经很累了，我们还是要怎么样？要把那个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挺起来做什么？下面十三节的他有一段他是说，我们要把那个歪曲的道路修直，让我们好走，也让那些瘸腿的人可以走。这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经历那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经历过，我们得到荣耀，我们得到那个平安，我们得到那个确信，我们得到那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力量跟看见，我们就可以去告诉别人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见证。他说这人像云彩般的环绕，环绕在那里。我们的他的背景是在罗马竞技场，现在还在罗马那个半圆那个圆形的，所有的见证人坐在那个台上，看见我们在下面，他们是经验过的，他们是殉道的，现在坐在台上看我们在下面来。他说你们为了爱神还没有爱到流血的地步，那些已经见证人如云彩般的环绕在那个地方在看，很盼望让我们看，他也在看我们，让我们看什么？他们是经验过，他们是从死里复活过来的，他们是从大苦难中走过来的，所以他们得到了平安的果子，叫做义。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。我们基督徒常常不解的说，为什么会受苦？跟上帝祷告嘛，主啊，你到底你的心意是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嘛？当你能领受，他是像万灵之父，像天父在教导我们的，是为我们的益处，是为我们的圣洁来教导我们的时候，你就甘之如饴了。每次在这边说这个蛙人受训，再苦他都要过去，有两个阶段， 部队里选出来以后 下部队去经过蛙人训练之前呢会被淘汰，那一淘汰回原部队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他、哦、原来被淘汰不好了，在部队里很强啊，下到那个你训练几周就退下来了，失败。为什么要熬下去？熬下去他就是最后要拿那个，要拿那个垂在肉里的勋章，那表示他经验过，表示他是有资格的，表示他有生命，他没有死掉，他苦过来。我们今天在灵命上的追求也是这样，我们的日子，前面的那个经文罗马书，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转化，我们在生命的转化上面，就好像说你今天不能把握当下，不能把握今天，你的过去你的未来都没有希望。未来是什么？过去是阴影，成功的阴影，失败的阴影，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感恩，最重要的要感恩。昨天的感恩，为昨天感恩，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可是马云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警醒啊，你们要祷告。耶稣后来很安慰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很累啊，你们继续睡吧。他说保罗，他对保罗说，恩典够用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极其喜欢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就是我刚刚讲，他可以圣化我们，他可以给我们能力，那些能力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，那些解决办法的方法只有上帝，我们说他是最伟大的解决者。因为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喜欢交一些软弱的朋友，不懂得祷告的朋友，你只要喊耶稣救我，有没有效？往往这些朋友都回来跟你讲，哎，五号呢，五号啊。我们在去陪伴那些生命走到低谷的同学们的时候，常常跟他们讲，他们不能接受，说我带你祷告好不好？他第一个回答说，哦，我别啊，我不会祷告。我们愿意，我们喜欢跟他讲，啊，你也恭维呗，会不会讲话？会啊，哦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会不会？会啊，那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往往在这样的带领祷告之下，等你头抬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浑身赤龙赤凤啊，以前赤龙赤凤不得了，现在赤龙赤凤是艺术了。赤龙赤凤的那些人啊，泪流满面。什么叫泪流满面？那个最不亲的人啊，那个顽梗不灵的人啊，居然在祷告当中他会流泪，他会不好意思啊，我哪那样，圣灵动工。所以不是我们会祷告，当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跟他祈求的时候，我们是祭司，我们就是那个桥梁。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做祭司，我们能做桥梁？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的死而复活的神，我们相信的死而复活的基督，相信他到了父旁边去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相信这个。你相信这个，你就能做很多的事情。等一下，接下去我们有一个追思礼拜，是为纪念我们的老弟兄。老弟兄成为主的儿女，他的生命改变很大。待会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来说这个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他的生命转变完全是神亲自拣选，神亲自差派他的儿女去帮助他决志，帮助他宣告他是神的儿女，他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，是他的救主，他的生命有变化。这一段其实等一下在分享那个追思的时候，我想也是很精彩的，因为是周正雅老弟兄的生命精彩，所以我们的道可能也应该蛮精彩的，因为神要彰显他的荣耀，叫我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什么叫查验？可以知道呢，就是你经过那些苦都是有代价的，都是有奖赏，绝对不是白白的挨。白白的挨除了自己找的，自己找的，神跟你说的话，圣灵的提醒，你都不理他。最近常常有人身体检查，我们讲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硬化的，有没有心硬化的？多多少少都有心硬化。心硬化如果没有心硬化，旧约就不会讲让他实心变肉心嘛。 这讲得清清楚楚嘛，圣灵进去，心柔化，心软化，心肉这个实心变肉心以后，回复原来神创造的美，才能看见自己的 不完全，自己的不足。当我们在跟人家讲的时候，真是要祷告，因为跟人家在讲教导的时候，在讲这个分享的时候，会越讲越过瘾，讲到最后呢，自己的话都出来，自己的话出来以后，讲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就好像是非常神话那样。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们把神的位分拉下来，拉得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把自己提高，提高到什么，我们可以代表神说话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尤其像我们这种人，已经宣告主啊，我是你的工人，是你的器皿，你说什么我做什么，有没有真的要替我祷告？真的要替我祷告，很重要，要洁净器皿，要洁净，要圣洁，要谦卑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不是万能，只有他是万能，只有他是万灵的父，他教导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他教导我为的是可以使我们圣化。所以在那苦难当中，管教的是我们不要觉得苦，我们要把握今天，因为明天的是虚幻，因为的明天的虚幻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希望完全是抱在那个上面，因为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。明天的日子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个财主他非常有钱，他的庄稼要丰收了，他就很愁烦，他晚上在研究说，哇，这是丰收，我的仓库不够了，我怎么办，我要再盖仓库，盖多一点，然后呢把它装满。然后他可怜，他不能跟别人说，他跟他自己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放心了，你看看我现在这样子，将来你可以安心了，自己跟自己说。结果神的话语跟他说，明天如何你怎么知道，人不过是一团雾气，雅各书说一团雾气，风一来一吹散了就没了。还有他的筹划，你所有的筹划是可以的吗？若是没有神的允许，你的筹划有什么用呢？他铅尽可能放在，尽可放在你的怀里，一切的决断却在于耶和华。栽种在你，培养在你，成长在神，这很重要，那个生命的主权在神。所以刚刚在讲，他说这个那个佛陀问那个小徒弟，他有什么是不可得的，他说不死不可得，人要不死是不可能的，基督徒可不可以不死，可不可得，当然可得，因为你信，你的时间就没有限制，你是永生的。有的没有相信之前，觉得基督徒讲的话很虚妄啊，就是说我现在在世界已经活不好了，你告诉我还要往后面再活，我这日子不是很苦吗？若是你没有平安，没有得着，那可真是很苦啊。人说人活得百岁啊，却去担那千年的忧啊，就是你只知道你可以活百岁，可是你已经担心到往千年以后的事情。苏东坡讲过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相逢不用忙归去啊，明日黄花蝶也愁，蝴蝶也愁。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你没有掌握住那个黄花，那个菊花明天就不在了，你就是蝴蝶，漂亮的不得了，没有那个好花你有什么用呢？没有那个情境你毫无用处。所以常常喜欢讲明日黄花。什么叫明日黄花？今天没有掌握住它就是明日的黄花，明日的黄花对你来讲毫无用处，最有用处的就是那蝴蝶有好花，那个景多美啊。上帝给了我们生命，我们能领受他给我们的，就要掌握在今天的当中，要感恩今天日子当中，我们不要在那样的虚晃，我们不要在活在过去的成功或者过去的失败当中，要记得感恩。不如意十常八九一再讲，但是感恩是总有一二吧，那恩典是越数越多。基督徒最大的隐疾叫埋怨，叫埋怨，你的埋怨就可以把你的恩典全部淹没。人的埋怨太多，满桌的好菜，因为你埋怨一道菜，那整个酒席都不好吃了，因为你一个人的埋怨让整桌人吃的都不舒服了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埋怨真的不要弄苦毒从我们的口里出来，从我们的心里长出来。你没有那个毒根，你必须有一个平安的灵。你平安的灵从哪里来？因为你相信，日子再苦，总有过得去的时候。日子再苦， 他是万灵的父，他教导我们，管教的事是不会快乐的。但是后来经过那经过精炼过的人，就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讲生命的转化，生命的转变很重要的，不是转变我们的什么，要转变我们的生命，转变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在我们的灵里深处去接触到神的灵。所以我们生命转化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身体一天比一天的衰残，心灵却一天心似一天。我们的心是可以很新的，我们的灵可以让我们有圣洁的，有很多的变化，是多彩多姿的。愿我们的人生转化在于我们的信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更相信圣灵的大能。我们去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向你向感恩，在这样的一个相聚当中，我们正盼望你的话语进入我亲爱的朋友以及弟兄姐妹的心灵里边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是因为得着你而得到平安，因为得着你有平安，我们能结出义的果子，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更懂得你在我们身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